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有许多的父母以为自己给孩子吃，给孩子穿，陪孩子玩，尽职尽责将孩子养大，就以为自己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孩子，但有一天却突然发现，孩子在想什么，他有什么喜好，有什么烦恼，自己竟一无所知。究竟是孩子的长大，让彼此之间有了陌生感，还是父母忽略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与心思意念，导致代沟的产生与不断的扩展呢？慢慢成长记，打动唐曼我的，常常不是慢慢妈采用了什么教育孩子的技巧，而是她的笔下，对慢慢或欢喜快乐，或生气忧伤的细致描述。无论是矛盾冲突带来的眼泪与愤怒，还是母女和解之后的温馨笑脸，都让我觉得哪怕是再好的教育理念和技巧，若是没有用心的陪伴，没有进入孩子心灵的对话和了解，都没有太大的意义。而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教育，其实是在不断了解孩子的过程中，认识孩子也认识自己，并不断地学会爱孩子，并帮助孩子去学会爱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我们先来分享这篇，让我慢慢的了解你。慢慢妈在文中写道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。生命就像宇宙的黑洞，常常让我们觉得深不可测，而且力量强大。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我常常会疑惑和恼怒，你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会那样？现在我慢慢的会了解，孩子之所以这样或是那样，是因为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，与众不同，特立独行。慢慢是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，凡事都有他自己的想法，脾气容易突然爆发，这曾经让我非常的无措，继而无奈，当然也让我很是恼火，继而甚是忧虑。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发火？如果脾气一直这么不受控制，该怎么办？那天傍晚，他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然后就和木易弟弟一起带着我到了那个游乐场。两个灵敏而有力量的孩子笑着疯跑，爬高上低，什么都敢玩，什么都能玩，什么都敢挑战。看他们那么开心，我忽然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。我一直说要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，但究竟什么样的童年才是快乐的呢？此时此刻， 他一定是快乐的。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玩着自己喜欢的运动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主地玩着他们喜欢的运动，既没人要求也没人禁止。我没有参与任何的意见，没有指导，没有提醒注意安全，仅仅是跟在他们后面，欣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这期间，曼曼主动地告诉我她身上的伤痕，肋骨那儿划了一道红红的印子，腿上有一条血印，脚后跟还蹭掉了一层皮，鞋子一碰到就会很痛。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难以忍受疼痛的样子，泰然面对，好像就在跟我分享一件很平常甚至是好玩的事。看他坦然无惧的样子，我也放下心来，没有嘘寒问暖。一点皮肉之伤算得了什么呢？一点没有影响他开心啊。然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到了家，忽然听到他的尖叫，我以为是怎么了，原来我把他的衣服放到了他的书包里，他就生气地说，
谁叫你把衣服放书包里的，你看我本来叠得好好的衣服都给我弄乱了，书包也乱了。
我本想说，我也不是故意弄乱的，不就是想帮你收拾一下房间吗？但我想想，这些话实在是缺乏力量，只会让他找出更多的理由来表达自己的不满。我默默走开了，没有跟他说什么，但心里在想，为什么这样一件小事，曼曼就会这么生气呢？他的发火生气有没有什么规律？我常常因他的发火生气而生气发火，但却比较少去想他当时的感受，引起他发火或者生气的真正原因，而非表面的原因是什么。今天我忽然意识到，曼曼需要的是独立和信任，我应该把他的事情全然地交给他，发自内心地相信他能够做好。想想上次我生病卧床不起，曼曼做了那么多的食物，每样都熟了都能吃，油啊火啊一点都没有伤到自己。若不是我病得起不了床，我怎么能放心让他去做呢？可是他在没有我任何指导的情况下竟然会做，并且做得那么好。的确，每个孩子都不一样，对于曼曼来说，独立自主和信任是他最需要的。我仔细回顾，每次曼曼的发火主要是因为我对他的指手画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孩子是上帝创造的，主权在上帝而不在父母，但是上帝赋予了父母一个责任，就是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因此，即使我们是孩子的父母，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天然的就全然了解自己的孩子。我们需要用心的去认识，去了解他内心真实的声音，真实的需要，顺应他的天性，帮助他成长。孩子，让我慢慢的了解你，让我们成为知彼知己的好朋友，让我学习用你所喜欢的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你，帮助你。听了曼曼妈的这些反思，唐曼我在想，好朋友是无条件的接纳、支持与陪伴，是愿意彼此深入的了解与彼此扶持，共同经历生活的喜怒哀乐。当孩子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意识，父母想成为他的好朋友实在是很不容易。但家长若愿意多花点心思在孩子身上， 努力让自己成为孩子的好朋友，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，都是极有价值的事。
玫瑰、百合、野地的小花，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。花眉、黄莺、树林的麻雀，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。主啊，我们也是你的创造，个个都是你的珍宝。我们无需和谁比较，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。
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，花眉、黄莺、树林的麻雀，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。
我们也是你的创造，个个都是你的珍宝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接下来的这篇，结果我做主，过程你做主，这是一个关于如何给孩子立界限的故事。父母要给孩子立界限，首先要先让自己有界限的意识，明白什么是家长该做能做的，什么是孩子应做的，彼此之间不越界不干涉，既保持了亲密关系的和谐，还能让事情变得高效顺畅。曼曼妈在文中写道，今天的早饭是一人一碗面条，我说我们要赶时间，越快越好。我没有专门对着曼曼说，只是向所有人表达一个客观事实，然后我就埋头吃饭，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碗面条吃完，然后站在旁边等。曼曼没有说什么，但我看到她在闷头吃，也不过两三分钟的时间。我走近她一看，一碗面条已经吃得干干净净，还剩下一个煎鸡蛋。他说，
我不喜欢吃鸡蛋。
我说，一碗面条里就是这个鸡蛋营养最好了。他说，
那我吃两口，剩下的给你吃好吗？
我说，没有问题。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吃完一碗面条，我已经喜出望外了，哪里还计较他吃不吃完这个鸡蛋呢？后来我问曼曼，原来你吃饭的时候想快的话还是可以相当快的呀，快快的吃完饭有什么感觉呢？他说，
我觉得快点吃完饭也挺好的，省得拖拖拉拉的。
我说，是的，干脆利索的吃完饭，我们就可以做别的事了。虽然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，但对于我来说并非小事，因为慢慢的吃饭慢已经成为我们的心头大患，常常会引起家庭的战争。而这次他能够快速的吃完，不仅让我再次思考，家长如何说孩子才会听，或者家长如何表达，孩子才能如我们所期待的表现呢？我的一个新感受是，不要过多的指责孩子，也不要过多的指导孩子，无论是苦口婆心的劝导，还是心浮气躁的督促，都只能让孩子感觉不好， 从而产生逆反心理，越是让他做的，他越是不肯做。我渐渐地体会到，我要做主的是结果，或者说是目标。当然，这个目标是合理的，并且是慢慢可以接受的。这是我坚定的底线。而如何达到这个目标，以及在走向目标的过程，我应该完全放手不管。这是我应有的和善的态度。比如这个吃饭问题，我只需要告诉曼曼，5分钟之内必须吃完，然后我就不再对此发表任何意见，不提醒，不催促，他好好吃，或者不好好吃，我都要当作没有看见，把过程完全的交给他自己，充分的信任他。5分钟之后，该结束就结束，该收碗就收碗。如果孩子没吃完，那也没有关系，让他饿一顿，饿不坏他，下次他就会接受教训。现在我尽量不对曼曼吃饭发表任何意见，主要是不发表负面的意见，不催促，不劝多吃，反而他吃得比以前好得多。可见以前吃饭少和慢，主要是我们太过关注的缘故。当然他吃得好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表扬他，但不过分。诸如今天你吃得比平时快多了，或者今天吃得不错嘛，竟然吃了一大碗，原来你可以这么快呀，等等。有时也顺带向他认错，比如妈妈以前老是催你，是妈妈错了，你本来可以吃快的，都是因为妈妈太啰嗦，反而让你没有胃口了。我们要把握的是事情的结果，至于过程，完全交给孩子去掌控吧。听了这个故事，唐曼以为，所谓父母把握事情的结果，让孩子掌握过程的意思，就是家长给孩子立界限。孩子在界限之内要做什么，要怎么做，家长不必理会，因为界限以内都是安全的。但超过了界限之外，就有危险，就有麻烦，家长就必须干涉。给孩子设界限的目的，不单是要让孩子明白凡事都有秩序，做事要有规矩，更是让孩子学会尊重他人，并保护好自己。
请问世上有谁会拒绝活在充满恩爱的人间？试问世上谁会不愿意沐浴在丰盈的爱河里？请问人生有几载年日领受爱与活力的生命？试问人生有多少岁月享受充满爱的每一天？让真心彻底的爱心犹如一股股的能力，在生命中你分分秒秒涌流到我最深的心里，让真心彻底的爱心好像一团团的花蕾，在生命中你日日夜月你心像一起围绕着我和你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你真懂我的心。爬山的时候，曼曼总是落在后面，不是她走得慢，而是她总是被各样的东西所吸引。一片落叶， 一棵小草，一朵小花，一只小的不能再小的昆虫等等。我们没有看到的，他都能看到，并好奇地研究一番。今天他最感兴趣的是蚂蚱，这小小的东西在草丛中跳来跳去，慢慢觉得非常好玩，并且要抓了它来做宠物养。凡是他喜欢的，他总是想养起来。但对于他的磨磨蹭蹭，我习惯性的反应就是催促：“慢慢，快一点。”毫无例外，我的话完全不起作用，这让我十分无奈。虽然他拖拖拉拉，不按照我们的步伐前行，着实让我不耐，但好在我对他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并且觉得他对自然界的热爱是孩子的天性，是积极正面的。叫了几次没有回应，我就不再叫他，而是自己往前走。当他感觉到我离得远了，就会快跑追上来。有一次他追上我，忧虑地问我：“妈妈，蚂蚱有没有毒？”我说没有。他说他抓了一只蚂蚱，但是太用力了，把它捏死了，身体里还流出红色的东西，问我那是不是毒液。我说应该不是，可能是血。知道蚂蚱没有毒，他放心了，但是显然他的心里很遗憾，遗憾一只蚂蚱被他害死了，也遗憾没有抓到一只活蚂蚱。接下来我就留意草丛中的蚂蚱，想着帮他了下心愿。在他又一次落到后面研究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抓了一只蚂蚱，带他跑到我跟前，我手捏着蚂蚱的两条腿，在他的眼前晃呀晃。他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待看清楚是一只活的蚂蚱时，他满面惊喜，并且幸福而甜蜜地说：“妈妈，你真懂我的心，你知道我喜欢蚂蚱，就帮我抓了一只。”我说：“我们是母女嘛，当然心有灵犀了。”他脸上的表情让我无比感动，那种全然的信赖、亲密、满足、幸福，来源于我给他捉了一只小蚂蚱。你真懂我的心，孩子需要的就是我们懂他的心。孩子的行为在我们大人的眼里常常觉得不可理喻，被我们轻视甚至蔑视。怪不得有时我纠正或者指出曼曼哪些事情不值得生气，不值得花时间，不值得怎样怎样的时候，曼曼就会焦急，就会抹眼泪，会说：“你就是不懂我的心。”可是他们所做的事在他们的心里真的是很重要很严肃。我渐渐地感受到孩子多么需要理解，需要被懂得。忽然想到一个词，知己。人生得以知己足矣。原来不只是成人可盼知己，孩子同样可盼知己。所谓知己，就是知道自己的人。知道什么呢？知道我心里所想，知道我的感受，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件事，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。我对曼曼说：“我希望我们成为好朋友，也叫知己。我愿意成为你的知己，我会为此努力。你愿意成为我的知己吗？”他回答我说：“我愿意。”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：13221
9966-12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曼曼妈在这篇故事的后记里写道：后来我教了曼曼该怎样抓蚂蚱，她抓了好几只，装在一个瓶子里，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。有一次她突然说：
我想把蚂蚱都放了。
我问她为什么，这之前我们劝过她几次放了蚂蚱，她都坚决不同意。这回她说他想起他读的一本关于动物的书，有些动物灭绝了，有的快灭绝了。如果所有的小朋友都像他一样抓蚂蚱，那蚂蚱也很快就灭绝了。现在他不抓了，并且放了蚂蚱，蚂蚱灭绝的速度就会慢一些。我们很高兴地支持了他。
在纯真笑容里，手操真奇妙，彰显天父的荣耀。深深的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，因为有你，祝福之门开启。秋冬坚持陪伴不放手，让我们一起去爱，向天使行。
生活中每当大人跟小孩子说话，声量都会不由自主地降低，声音也会变得跟小孩子一样绵软。唐曼，我想父母要做孩子的知己朋友，心地也要像孩子一样单纯透明和柔软才行。这让我想起圣经里主耶稣所说的话：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愿我们为人父母的心肠都能像孩子一样美善，并用美善的眼睛去发现和记录生活中的美。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收获和看法。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@a 良友的拼音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